好，我们刚才说到嘛，哈，儒家是重视人圣的嘛，哈，人间，尤其要就以儒家就是以什么为本位嘛，家庭为本位，对吗？这个重在人圣，所以他会跟我们，而我们的大圣呢，初级大圣呢，也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。老师推出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这个，就依据初级大圣，依据初级大圣做到，所以老师说他不是创新，也不是复古，他是什么？刮过魔光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把它重新的洗练出来的了哈。这儒者的哈，他因为所以不离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嘛，就依着人间正行，是吧？人间圣贤十善嘛，大乘三经相应的去修它嘛，哎，所以就会跟那个哈、哦、儒家的三达德智仁勇可以相比观呐、啊，相对论。智仁勇啊，智就是什么？大乘三经的什么？智，般若智嘛，是吗？仁呢？大悲嘛，啊、哦，勇呢？勇猛是吗？那就信愿，可以理解吗？我再说一次，这我常说的，什么叫信愿？什么叫信愿？信愿就是对那个目标的勇猛迈进。所以信愿就配勤勇慎。再说一次哦，我们说有希望，什么叫有希望？什么叫有信心？那是一个目标的希望，目标的信心。而勤勇，我勇猛精进是往目标的勇猛精进啊，所以勇猛胜坚忍等等的那个、啊、配的大乘三经就是信愿，大乘三经的信愿呢、啊、就是菩提信愿嘛，三乘共法的信愿就是出离心嘛，五圣共法的信愿是什么？增上身心嘛。这样可以理解，类似这些，再一次跟大家共勉，我多么的希望啊！这些法义哦，能够去感动我们的身心。我不是常说吗？大家都会形容我们那颗心呐、啊，就好像一根弦，对吗？所以说心弦，对吗？心弦什么最容易去拨动那颗心弦呢、啊？友情的那个情呐、啊，最容易波动，就情意嘛。一首好听的歌，好吃的东西呀、啊，是吗？啊，新鲜空气啊，什么茶啊，会不会让我们那个、哦，就是那个弦呐、啊，在波动了，对吗？但是我希望啊，我们既然就闻思佛法嘛，我希望。就那个知见、正见，也就是理智的，去拨动我们那颗心弦，真不可思议哦！我们一般呐、啊，有智慧的人呐、啊，显得就比较不近人情了、啊，相对来讲就比较冷酷，是吗？啊，重视感情的呢，热烘烘的，他就不太讲道理，对吗？学习佛法真好，一句导师说出来的法真好。悲智交融，所以希望啊，我不是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吗？信心就表示什么情义的，慈悲就表示情义的。如果要相对来说，信愿跟慈悲啊、情义啊，相对来说，慈悲就是情嘛，信愿就是意志力嘛，相对来说嘛，也可以合起来说就情义。都说正见成就是信心成就啊，大圣的正见跟慈悲是相应的，是大圣的特德嘛，你看啊，所以希望啊，我们是真的用我们的正见去拨动我们那颗心弦。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？世间有很多的正能量的字句出来嘛，正能量字句啊，很多的 金句，很多的正能量，对吗？其实那很那个正能量啊，学习佛法之后才能够知道哦，更高的观点才能够看到。我刚才说到啊，我们说那长青俱乐部啊，只有更高的观点哦，才能够看到，他还是有所逃避的去面对年轻。这只有更高的法的观点才能够看到。我的意思在说，在说我自己哦，不是说别人哦。我也跟各位之前也跟各位说到哦，我们说啊，一定要接受自己啊，接受自己哦，才不会有内耗，对吗？我们因为不接受自己嘛，我们自己跟自己打架，我们很多的内耗，对吗？哦，就接受自己啊，只有真的那时候哦，接受自己，当然没有内耗之下哦，很愉快，是吗？学习佛法之后，尤其读了导师著作之后，尤其读到导师著作没有离开人的三大特征，在说这一切的时候，啊，我才知道，那个接受自己哦，会看到更深细的无奈，因为以前不接受自己哦，虽然在内耗过程当中还是一直在对抗呢，对吗？是吧？要改善呢，对吗？不满意要改善，但是因为内耗太大，没有智慧嘛，所以就完全表现出内耗。啊，但是接受自己哈，哎，不内耗，对吗？但是佛法更高的观点就可以看到，哇，原来那个不服啊、不服气的那个、啊、也没有了，就要推动向前的那个也没有。啊，以前的推动要向前那个不服气那个表现出来啊，效果是什么？内耗啊。学习佛法之后，自己在观察，哦，原来。就像我刚才说那个长青俱乐部啊，那些哦，要真正我们一定要在最根源的地方，在那里看见出来，承认它，接受它。但是佛法的接受不会是无奈哦，就跟世间啊心理学啊说要接受接受自己，但那个接受完全不一样哦。就像长青俱乐部没有学习佛法的长青俱乐部的接受，跟说学习佛法之后的接受不一样哦。不一样，所以在那个地方越接受自己啊，越能够接受自己，我们就越有成长的空间。我们不接受的那个地方就卡住了，法水绝对不会进到那个地方。我们这样观察，而我们以前的不接受是在保护我们自己，一接受的时候，我刚才说到一接受的时候那股劲也没有了，但是以前的那一股劲表现出来，就是责，就是在内耗我们自己嘛。但是现在学佛之后，哎，才可以哦，那一个没有掉。所以我说，所以我那形容就有一种那无力感，我是没有看到的。那无力感为什么会看到呢？要有更高的法让我看到那个消除无力感的法出来。才有可能。这在导师的著作当中哦，讲得非常清楚明白。虽然我当时看到不清不楚，但是我深刻的相信，依着导师那行文的那形象啊，他的这样行文下来，我就知道他是直求面对，他毫无逃避，而且什么叫大而无碍，他也是分析的清清楚楚来，那是细论；什么叫小而无内，导师也分析的清清楚楚来，那叫做细。为什么是细论？没有这样的东西，导师也清楚明白的叙述，只是我当时也看得不清不楚啊。但是我就从他的形态上的这样的说明当中，我就知道，我只是还没有看清楚。但是我不会永远这样的看不清楚嘛。一次一次的文思，那语言文字，同样的语言文字，我就会一次一次的去深入。有那个方向，所以我今天还特别特别跟各位说到那一部分，如果是贴近它，然后一次一次看到，不会总是停留在某一个层级的越来越熟悉，但是越来越熟悉还是在一个层级上，那久了就会出一些问题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些呢，就是要有法，要有法。所以我举这些的例子呢，就跟各位共勉啊，跟各位共勉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来走。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大一底下的这个是阿拉伯数字一是吗？希望各位善用我这个上标的这个编号，不单单是科判，还有那上标的大一大二，只要有那上标的上标的那个大一大二的，一定我有分段。小一小二底下的我不一定分段，但是在这里小一小二还是分段对吗？还是把它分段，大一大二一定是分段的。好，你看哦，你看大一底下不是有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吗？阿拉伯数一跟二前面有一个什么三星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没有跟得上？所以那个三星底下大一小一小二都要连上这个三星，可以理解吗？在大一底下不是有三星之后的小一小二吗？所以小一小二都不要离开这个三星，都同样在大一底下嘛。所以你看哦，小一也是说三星对吗？这个三星是大圣的通行，这个三星就是跟那个儒家的三达德是一样的。而这个呢，三星呢，这个三星，这也就是这个三星，也可以就是阿拉伯数字一的这些内容了。但是更精准来说，就是这个前面这个三星呢，很精要的来说，就是三星，这本是人类的特胜的。什么特胜呢？就是意念胜、犯行胜、坚忍胜。坚忍胜啊，有时候会用勇猛或是勤勇，都一样的意思。我觉得导师有一个字非常好，就是勇毅。勇就是勇猛的勇，毅就是毅力的毅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字非常好。所以我不是之前跟各位说到吗，那个勇猛胜、勤勇胜啊，如果以六度来讲，可以这样说，六度来讲就是那个就是精进度、色、忍辱。如果以六度来讲，忍辱是假设分成色身跟法身来说，色身的庄严身是前三度，所以在那个地方啊，为什么忍是配前面两个呢？忍主要就是说，我们要忍我们前面的布施持戒的功德，因为那个一念嗔心起啊，八万障门开，或是火烧功德林，嗔火火烧功德林，就会把功德是什么？就是前面的布施持戒的功德，就基本上我们说前三度跟后三度来分的话，是这样分嘛。啊，勤勇啊，就好像那个精进度啊，精进啊，就好像精进也可以通八支，但精进也可以通就是后面的精进，然后正念正定对吗？这个我们都要抓好来，这个之前也常跟各位说，这就缘起的有它的缘起的差别相，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，这个我们都要在中观意哦。所以我一再一再说明，中观是最重视缘起相的，不要以为说中观就是讲无自性空哦，不要一讲到法相就要说唯是法相哦，中观是最重视法相的哦，缘起相哦。所以导师说性空是缘起的性空，不能够离开缘起说性空啊。中论的那个标中啊，八部缘起啊，注意哦。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导师如果去说缘起相哦，依着性空，空中的性空缘起，说明它的缘起相，这些都是哦。我刚才跟各位说了，这些都是中观在说缘起相哦，就是此彼有它缘起的差别相，但是此故彼，此没有离开彼，彼没有离开此，要用中观意来观察它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对于这些内化到我们的身心，我想会而又不执取它，会大有帮助哦。所以勇毅啊，我说为什么会特别 特别好呢？我是觉得导师啊，用勇毅这两个字觉得非常好，因为勇啊就是勇猛嘛，毅呢就是坚韧，忍坚韧毅，所以有时候毅的坚韧哦，有时候是勇猛胜，有时候是坚韧胜，勇毅。所以我们可以如果以六度来讲，当然说精进嘛，精就是精进度是吗？精进度，但是可以含摄什么？忍，坚忍，坚忍这一部分。所以和这两个来说呢，因为我们一定要忍，就是再怎样自己都没有变嘛，这个才有可能再向前。就这个三个啦，也就是理智的、情感的、意志的，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一般世间讲的知、情、意。本来我刚才说到嘛，情、意、情、意可以合一起说，也可以分开来说，三心就分开来说了。感情方面就会比较谈道德、慈悲的，就是情。这边就是那个，就是泛行胜，泛行胜就会跟道德有关，是吧？道德的根本就是慈悲嘛。这个相对来说，跟意志来说，它就属于情。而这一意志的呢，就是坚忍的这一部分，精进的这一部分，勇猛的，也就是信愿，信愿。泛行善就是大悲，所以各位啊，我们那个在学佛三要不是这样说到吗？七支因果啊，菩提心的七支啊，不是说到慈悲吗？然后呢还要怎样？因为慈悲只是一种情怀，对吗？接下来要再另第七支要怎么样？增上益乐，增上益乐，增上益乐就会真的去实践了。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情跟义之间的关系，像类似这些，各位一定要抓好来，这个是最根本的，因为这个是骗行心所，受想思啊。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就是受想思啊，受就是什么？受配什么？就是受啊。如果说以现在世间一般讲的就是什么？情绪、感情，所以是配什么？情。想呢？想当然就是认识的作用嘛。想就是配知。思呢？意志啊。这要抓得好来哦，所以注意哦，在这里我再说一下，我们刚才是说情跟义之间的关系，从情推到义，对吗？其实各位啊，跟知也脱不了关系哦。八支正道，第一支是正见，对吗？第二呢，正思维，正思维又翻成正志哦，正志就是愿哦，自愿当然愿哦。有信，有正见成就就信，正思维成就就是自愿哦，就有愿，有信有愿就有行哦。所以导师那个思慧啊，色正语正业正面哦。思是什么？有意志的想，所以是什么？审立思、决定思、发动思的这个思。所以它跟行动有没有关系？还是跟意志有没有关系？还是有啊。所以可以看到吗？三心的有它的缘起差别相，但是有它的这个缘是缘起的差别，不是自性的差别，有它内在的相关性，就这些哦。所以一句话，一句话，菩提心详说就是三心哦。希望我们都是用性空的缘起观 也就是空中的缘起观，来去观察那些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用的越好，不要把它变成妙有，妙有不空哦。用的越好，要越了解无自性空。这样，我们的用的越好，功德越多，但是越不执取它，它就往出世间解脱成佛的方向前进了。那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同样八字正道，世间正见带人八正道，就世间八正道；出世间正见带人八正道，就出世间八正道，一样咯。如果大圣不共我来讲，我们出发心的菩萨就十善嘛。世间正见带领的十善就是人天善嘛，出世间带领的十善那出世间善嘛，三乘共法的带领的就是三乘共法的善法嘛，大圣不共法的正见太虚空智，三心相应的太虚空智，对吗？带领的十善，那就是成佛的资粮嘛，就这些。这个含金量多深广。而且是不离开我们自身哦，而且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意义的去观察它了。嗯，希望我们起欢喜心，然后给自己时间，给自己机会，给自己耐心，这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。这我常说，对吗？我们在禅修都要散播慈心给自己，对吗？最好的散播慈心给自己，就是对于这么样好的法，给自己机会，给自己时间，给自己耐心，而不得少为主，那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。我们对自己有这样的这样大的，我们不是在禅修啊，南传禅修先散播慈心给自己，自己慈心满满再散播慈心给别人吗？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散播慈心给自己，然后再散播慈心给别人，那不一样哦，会不一样。嗯，尤其啊，如果大圣的空义啊，太虚空智啊，大圣的菩萨道不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吗？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，就在利他当中，就要渐渐自利道嘛。所以渐渐第一，利他为上，是吧？在利他为上当中来渐渐第一，渐渐第一相对来说就是自利嘛。利他为上就利他嘛，所以这是无碍的哦。利他相对来讲，我们现在不是有电动车吗？利他。相对来讲就在开车咯，就在放电咯，利他。自利是什么？充电咯。那如果大圣是什么？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啊，那就是放电，就是充电咯。二谛并观啊，你说观世音菩萨放电就是千出祈求千出现，对吗？我行出来的利他，但是他是还是不动本迹，对吗？所以在世间，我们在做那个，不是以前啊，以前在学校啊，不是说那个有那个理想过程吗？理想过程就是没有内耗的过程吗？一般说没有摩擦力的过程吗？那叫理想过程。理想过程，世间那是理想哦。啊，只有在佛法当中、大乘法当中、二谛无碍当中，才真正真正的没有内耗、没有消耗的真正的理想过程。二谛并观啊，妙有真空啊，那妙有是即空的幻有。不是妙有不空哦，在那个大乘了。啊，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哦，就这样去观察。所以我刚才不是还在特别强调吗？我说学习，我在学佛之后才会看到以前的接受自己啊，到底有无奈， 我们现在向前呢，以前就是放电之下呢，就是在充电，就是它不会有内耗，内耗会渐渐减少，不是我们刚开始，内耗会渐渐减少。最重要不是内耗的减少，我跟各位讲，最重要是看到内耗真的是可以是减少，真的可以让它消失于无形，因为有法，这一点是最重要，这一点最重要哦。一定要看到，用正见看到，不是马上就要什么效果出来，这个是最重要的效果。看到啊，虽然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再怎样的本性难移，还是可以移。这一点一定要看到，这不是用情义的哦。情说可以哦，而是来自于法的正见，因为一切法毕竟空寂，再怎么样的再怎么样的不可疑，也是因缘所生法，不是自性的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再怎样的不可疑，它不是自性的法，它是因缘所生法。这么深重的因缘幻现出来的不可疑的幻象，而我们不可能马上就要让它可以疑。这个我们要清楚的依着法，清楚的理解到，我们那一颗心就会平稳，就会老实。就好像我们看到博士是怎么样的具足因缘，我们就不会有那个一个小孩子，我一个小孩子说我为什么还不是博士，他在忧愁苦脸说，我用功了这几年，我这么用功，我为什么还是不是博士啊？因为看不到博士的可贵嘛，博士的要具足多少因缘才能够成为他的，对呀、哦。但是看到因缘，那个最重要，最重要。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内耗，但是我们会依着我们自己的脚步，我们的一切的可能性，依着我们的脚步，不内耗往前走。所以要先看到可能性。那看到不是这样看呢、啊？你要在解行过程当中用功解行，解行过程当中去。用之见，不是深德慧哦，往文慧方向啊，这样的话，这一条路就会越觉得哇，跟我们会有关系呀、啊，会有关系，跟大家共勉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喽，这个之间的那关系线哦，希望哦，这个之前也会常说啦，只是现在在温故知新。现在各位更有听的能力，对吗？希望能够更体会一些了。好，接着就大二了。重于人臣正行的儒者了，儒家嘛，就是人臣正行，所以他是中庸平庸的这一部分。你看到、哦、这跟导师呢一样哦，是人间正行。其实他是人臣佛教导师的人间佛教，也是没有离开人间正行哦。但是他超越，不局限在人间，不局限在人尘的、啊，他会出世间，出世间，往成佛的方向前进了、啊。重于人尘正行的儒者，也就揭示了人圣通德的。你看，我说刚才那个达德那达，你看这里头是用通，也是通行那通，就通一切啦，通一切都要有这一部分的，任何的都还含涉了这个了。人圣通德的智仁勇，这是说明就是那个人圣正行的嘛，儒家的嘛。接下来就要大乘哦，大乘法，你看哦，所以接下来二嘛哈，阿拉伯数是二，大乘法本来就是怎样呢？本来就是怎样，就本是怎样，着重依人尘而直入佛道的嘛， 只是儒者哈，他就停滞在什么人臣了，而大圣道呢，初级大圣道呢，就是不离人间正行，依着人间正行直入佛道的呢，哈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，前面不是这样说的吗？菩萨行如果依着那个，可以分成哪三类啊？声闻菩萨行、天菩萨行、人菩萨行，对吗？这个就是人菩萨行了，主机是吗？植入的，对吗？好，所以也就解释了究竟无上的志愿，就菩提心，就是信愿。信愿就是通什么那个三达德的勇，对吗？然后普遍平等的同情心，慈悲就是仁，彻底法缘的智慧空慧，为大圣行必备的通德。所以我这里啊，我们看那个寄送科判的啊、哦。我现在跟各位讲寄送科判，各位可以知道要拿什么的嘛，哈，跟讲义的，对吗？对，你看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现在这里是在那个丙一的那个丁一嘛，丁一的那个这个都还在丁一底下，对吗？乌一乌二的那个地方嘛，所以我下一个科判就是大圣要则了，哈，大圣要则，大圣为什么都要则呢？要就是学佛三要，务一的学佛三要了、啊。好，所以还回来讲义了哈。所以这个是大圣行的必备的通德都要有，所以你看喽、哦，依着大乘三心来修，最终就成为佛的三德。那佛的三德就是把一切的烦恼习气都断尽，把一切的善心所都什么究竟圆满，而善心善尊所的究竟圆满，种种的心所以三德来表达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佛的三德来表达，也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嘛。好，这个是观无阿赖耶数之一嘛。既然依着这样来行，是会行到成佛，对吗？依着大乘三心，就依着人类的三大特性往最好的方向开展，就是大乘三心一路的菩萨行，到最后就会成佛嘛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观无阿赖耶数二的科判，就是如来的三德密藏，只是人生德行的最高完成。人生德行就可以以人类三大特胜来中贯起来嘛，把人类三大特胜往最好的方向去开展，就是大乘三经的方向去开展，开展到完成就佛的三德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内容。因此就结那个大阿赖耶数是观无一底下了。因此大乘法行就是使人类特胜的德行进化，俗称升华了。人类特胜的德性，那就是人类的三大特胜，就是意念胜、犯情胜、勇猛胜，这个德性进化。当然进化用什么方式进化？往大乘三心的方向去进化它了，使它融合进展而达到完成。什么叫融合？融合就三心的交融。因为刚才我说到啊，三心是缘起的差别啊，有它内在的相关性、啊、所以这个就跟有中的自信缘起有不同哦。虽然表面上在某一个层级都是同样的名词，说同样的分法哦，各位一定要看到它的不同哦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啊，法相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唯识哦，千万不要这样说哦。要说心意识，就用唯识的在做说明心意识哦。注意哦，这一点哦，不要说啊，用他这样的法，然后说他无自性，就以为都收到了，没有这么容易的。唯识也在说无自性呢，不要说唯识哦。说一切有不啊，三世十有也在说无自性啊，也在说空哎，就说假有、哦。所以它指向的到底是什么？它指到哪里去？所以要见真章的，就要去观察各家如何去说缘起相，这一点最重要。阿毗达摩。对法相是最重视的，你看啦、啊，像唯识的，不是、啊、那个俱舍论五味七十五法，世亲还在声闻的时候，五味七十五法俱舍论嘛，唯小相大就五味白法，就观察了。就是。自信缘起跟无自信缘起，我们一定，我们现在有相当的能力哦，因为我们文殊导师著作当中应该有相当的能力去观察了，使它融合而进展。当然一定要进展呐、啊，一定要进展到什么？到佛的那个地方嘛，哈，而达到完成，完成就佛了。所以啊，一句话就菩提心嘛，详说就是三心了。所以啊，智慧跟慈悲啊，也是相对的说，也是缘起相对的说。导师有在一个那个我在著作当中，不是有这样说吗？本来慈悲跟智慧是相对来说嘛，导师甚至这样说到哦，那个慈悲啊，已不是。在《般若经》不是这样说到吗？般若是依法，随机而异称，对吗？一样哦，般若是依法，随机而异称嘛。有时候可以说是方便，是吗？般若道方便道，种种的法。其实三心也是这样哦。般若随机而异称是什么？慈悲啊，慈悲，悲智交融，性智一如，什么定慧。均平衡对吧？均衡对吧？都是。所以你看啊，从我知道最后一个偈颂啊，什么叫善法？依法气象依法，依法相应的法就是善法。那、啊、什么是法？缘起法啊，缘起现象的法，这些我们都抓好来。所以还是要正见的智慧的，才能够真的善贯彻。善观这当中，它的差别相没有破坏它哦。中观是最重视差别相的，就缘起相最重视哦。为什么呢？任何的差别相，就有它的差别作用。已有空一故，一切一切的法都成立，差别万象都成立。但是它差别万象的成立呢，都是毕竟空寂，有它内在的相关性。这我一再强调的，各位，我们一定要温故知新哦，它能够统摄一切法哦，但架构抓牢。好，这大一对吗？大二成佛的时候，究竟完整就是成佛了吗？成佛的时候，菩提心成法身德，慈悲心成解脱德，空性慧成般若德。这个三德啊，就是那个大圣经嘛，如来的三德秘藏，就是三德啊，不是别的，只是人生德行的最高完成，就是三德。为什么是这样配呢？ 你看哦，空法空慧称般若德，哎，这我们可以理解是吗？法空慧般若智慧嘛，吼、哦。菩提心成法身德，这个我们相对来说，当然比那个成般若德都比较不好理解，但是法身德我们还是可以理解，因为究竟菩提就是菩提就法就佛嘛，佛菩提可以配法身德这一部分，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到它。我之前也跟各位说过嘛，哈，说。法身的，我们不是说有法身慧命，这个可以理解吗？就是它体性嘛，所以一句话就是菩提心，详细说就是三心，对吗？我们说法身慧命来说，法身的法身就是可以说就是体性，体性。用法身慧命来说，法身就是体性，那个德慧命呢，就是它德用。这都是缘起相对说，不是。不是自信的差别哦，缘起的相对差别哦。慈悲心为什么成解脱德？各位，慈悲心为什么成解脱德？这就是大圣的解脱，大圣的解脱就是大悲解脱，就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的解脱。所以叫做不思解脱，不思议解脱。三乘共的解脱呢，就是可思议的解脱。为什么是可思议的解脱呢？因为它是偏真的解脱，离生死世间而得涅槃的解脱，所以它是可以思议的。当然，相对于世间来讲，当然不思议了。只是这个思义不思义是大圣不共法跟三圣共法的对比来说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而大圣的呢，我们说慈悲，慈悲怎么得解脱？因为大圣的慈悲是悲智交融，所以大圣的解脱是大悲解脱。什么叫大悲解脱啊？大悲解脱就是不离世间而能够得到的解脱。什么叫可以思议的解脱？三乘共二圣的解脱，就是离开生死世间而得到的解脱。而大圣呢，是没有离开世间的解脱，所以叫做不思议解脱，叫做大悲解脱，就是不离世间。所以相对的，我们一般说要解脱，一定要智慧，对吗？相对解脱要有智慧啊，这里为什么用慈悲？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法空慧成般若德，这个般若德一定是二谛并观的般若，也就是太虚空智的。什么叫二谛并观？这二谛就是。世俗谛、圣义谛，圣义谛就是空，对吗？世俗谛，如果三心来讲，世俗谛要表达什么？慈悲啊，慈悲啊。大圣为什么要不离世间？因为只有世间才有苦难呢、欸。世间才有苦难啊，出世间哪来的苦难？所以要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但是不离世间不是恋世哦，不是五圣共法那恋着世间的哦，它是菩提心哦，它是下求在下求在下化众生当中上求佛道哦，下化众生就是不离世间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知道用这个面向来理解它，这样这些法义啊。对我们就有非常有丰富力哦，非常有活力的内容哦。这个就能够教化我们自己哦，就在这个地方感动我们自己哦，用自见哦。所以只有菩萨，我们说菩萨他不是矫情哦，菩萨才最合乎人情的哦，有情的那个情。 菩萨就把那个有情那个情啊发挥到极致。情就是慈悲哦。就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慈悲。所以五圣共法有没有慈悲？有啊，它是众生缘慈啊。三圣共法有没有慈悲？有啊，它是法缘慈啊。大圣不共法的慈悲是无缘慈。不离世间而出世间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吗？正见之重要。正见之重要。五圣共法的三心，三乘共法的三心，大圣不共法的三心。三心就跟一切的道德行有关系的嘛。中文所以主要还是在正见哦。你看啊，慈悲啊，众生缘慈、法缘慈、无缘慈，它跟智慧有没有关系啊？有啊。世间的智慧有实在众生实在在受苦啊，对吧？还是跟知见有关系哦。你看，再说到跟心愿有没有关系？跟目标当然大有关系啊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啊，常青啊、俱乐部啊，就是因为他智慧不够嘛，所以他只能看到这样子嘛。所以无上共法的那个信愿力啊，只能到什么真上身仙呐、啊。身上身心，他出不了世间了。刚才是用八支正道来说明，是吗？来说明他的世间八正道，出世间八正道。八正道就是德行、善行嘛。其实三心也是，三心就是可以总摄一切善心哦。三心相应的，也可以把一切的行分成三行哦，是吗？之前常跟各位这样说到哦。所以也可以依着这个啦来说，依着正见的不同，三心人类三大特胜的发展就不同哦。希望这些哦，这些这个这些我们之前都常会说到，不是今天才说，有因缘就会重复的说。希望我们现在咯，至少比刚开始在听，各位现在更有听的能力，对吗？更有听的能力。所以希望我们在听这个时候，各位一定要这样，不要说对对对哦。很快，当然我不是说不要说错错错啦，我说我们很快对对对的时候就是以前的对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现在先放下我们以前的知见，我们的以前的知见让我们更有能力听，但是我们要现在就充分应用那听的能力，在听，好像第一次听，那就会听到更多。或者我们很快说，哎，就这样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那个就是这样，没有错的那个，很可能就是停留在我们以前的知道的那个层级。如果现在我们很恭敬的在听，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。哎，各位，我说更恭敬的听哦。不是只有你们呢，我也是在听哦。这个法，导师的法，我在讲给各位听的时候，我自己要先听到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是跟大家共勉，这样我们才会在每一堂课过程当中，我们哦，不是只有你们哦，包括我们都要。增明，也是更增加明白，增加明白之后的增上，共同增上，增明增上，一定要这样哦。明有可能更深广，有可能对同样这件事情更亲切。就什么叫更亲切？就是更融入我身心，我的智慧力量更强大，这都是哦。其实这都是相依相成的啦，增明增上都是相依相成。希望跟大家共勉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这样的共同研读的过程当中呢，会觉得不虚此行呢，在文殊导师著作的法义当中，这是这一条的成佛之道的这个行呢，应该会大有帮助了。所以三德密藏，当然我们一般会说到那个就是什么三德，什么从不知道啊，第一章啊会说到什么 会受到什么？智德、断德、恩德，是吗？也就是三德，而这三德也可以配人类三大特胜嘛，可以有种种面向来观察它。你看哦，如果是自信的法，它就只有一个特色。注意哦，自信实在的藏的独一性，所以那个是缘起相对的单元法。缘起相对的单元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单元法还是众因缘所生法。什么叫众因缘所生法呢？虽然幻现出这个法单元法，幻现出这个单元法，它还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有它非常复杂的面向，非常复杂的内容。这个，所以在闻思这样的法的过程当中，那个中观的义理也要跟着进来哦。这样我们对这个法的不执取它，就会更有依的正见而来的不执取，而不只是情义的不要执取而已哦。这个为充分的一再的，而且放慢速度的在跟各位说这一点，跟大家共勉哦。这个是我最需要的，跟大家共勉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在闻思佛法的这一条路上呢，就会越来越稳，心会越来越稳。我们一定要接住我们自己，我们就会走得会顺畅了。我们来看结说了，所以大圣的真义哦，你看前面是祥明是吗？阿拉伯数字一祥明，后来这里我就把它放那个结说嘛，阿拉伯数字二的结说都在同一段嘛，大圣的真义以带有隐遁倾向的小圣行，带有神秘气息的天圣行是不大相同的。你看到隐遁倾向的小圣行就是声闻菩萨行，相对来讲都要一圣就近的话嘛，那就是声闻菩萨嘛。还有那个天圣行，就是天菩萨行，他终究要回入什么正常道的人菩萨行，会有不同道。隐遁倾向就偏真的这一部分，他就是什么隐遁倾向，就是离开世间的啦。啊，大圣的真义呢，人菩萨行是不离开世间的，没有隐遁的。包括在佛陀时代啊，不是以出家为主嘛？出家的比丘还有分两类哦，人间比丘还有什么阿兰若比丘咯，以什么为主？人间比丘哦，比丘的人间比丘哦，不是阿兰若比丘哦。阿兰若比丘就是更倾向隐遁，你看苦行啊、头陀行等等的。那天行就是天菩萨行，就是后期佛教咯。秘密大圣更是哦，天化最严重的，有不大相同的啦。所以大圣的真义实在是人生的去向与究竟，也就是什么即人成佛的法门。我们那个山门口啊，不是幼莲吗？即人成佛，佛在人间。人佛一如真法界，不是天佛一如哦，不是万佛一如哦，是人佛一如真法界。我们要尊重，自尊自重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一条路哦，就会走得稳当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希望这堂课啊，第一堂课能够把我们哈、拉回来了、拉回来。当然我是希望各位在假期当中啊，我不是在假期当中我跟各位共勉嘛，我们齁假期当中还是不要离开佛法嘛。不是说第六意识要现前啊，还是放在我们内心的分量嘛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回向。